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主凡，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在空中相会的美丽时刻咯。猜猜看，今天是心灵的游牧民族第几集节目的播出呢？答案是第449集节目的播出哦，您猜对了吗？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主凡要先来回复一位心灵游牧民族朋友的来信，这是来自于高雄大寮的小伟。小伟来信说道：主凡平安，不知道有没有写错字，如果写错了请多包涵。谢谢你在空中为我们服务这么久，每个星期天我总不放弃收听您的节目及电视的转播，并谢谢你们为我寄来的函授课程，并在节目中分享你们的见证及喜悦，这是生命的真谛。我是监所的受刑人，已听了你们的节目有好几年了，并在监所中已受洗了好多年。由于目前正在承保假释，心里给自己的定位打算回去后念神学院，将来好当传道为主奉献。不知道你们手边是否有神学院的资料，希望能够寄给我，并为我的假释代祷，谢谢。 PS 请回复我如何求得圣灵，以马内利，小伟。我们看了小伟的来信之后，好高兴哦！一来非常高兴呢，有机会服务像小伟这样子一个这么热心、这么忠实的听众朋友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高兴小伟能够有这样的心志，愿意将来要念神学院、当传道来为主奉献。有这样愿做的心，相信主耶稣必定悦纳，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呢，我们相信小伟这样一颗愿意为主耶稣来奉献的心智，必定能够蒙主所悦纳的。不过呢，在要念神学院之前，可是要有心理准备哦，因为这是一生的服事，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很重要，并且要造就许多的人，他的审核当然也是会比较严格一点的。另外呢，在这个受神学的训练的过程，还有就是将来当了传道之后，也会遭遇到许多的操练，来让我们能更坚定对神的信心。所以呢，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心智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么以真耶稣教会为例，如果想要念神学院来当传道呢，第一个不仅要受水洗，要受洗哦，然后而且要受圣灵，并且呢要信主几年以上的时间，圣灵充满，了解圣经的真理。所以如果有心智将来要读神学院，应该要先长期祷告一段时间，体察这样的决定是否合神的心意，然后来去检验这是不是神要在我这一生中安排的这么重要的服事工作，是神所喜悦的吗？是神在我身上所要行、所要彰显他的能力的一个方式吗？此外呢，应该也要立志来研读查考圣经的真理。那我觉得小伟很棒的一点是，一开始就先来信来询问我们如何求得圣灵。主凡在这边就简单摘要一下求圣灵的方法哈。那像现在有不少的基督徒呢，非常用心的在研究圣经。那虽然明白说受圣灵很重要，不过很可惜的是还不懂得如何求圣灵。那么求圣灵的方法包括第一个相信隶属真耶稣教会之外呢，第二个是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并赞美主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犹太人说的希伯来话，哈利是赞美的意思， 路是你们要，雅是神，所以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神的意思。我们准备开始祷告的时候，要先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一直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那么你也可以向主耶稣说出你所要祈求的事情，例如呢，求主耶稣赐圣灵充满我的心，求主耶稣施恩帮助我，医治我等等的。第三个就是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情的迫切在于诚心实意，辞的迫切在于不住呼求。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有描写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特别所指的就是求圣灵而言哦，所以主耶稣都应许我们了，只要我们祈求圣灵就一定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哦。所以如果我们立志要求圣灵，记得一定要情辞迫切，不住的诚心实意向神祈求哦。亲爱的小伟，还有我们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您一起来我们真耶稣教会来祷告。我们相信神必定让您得到圣灵充满的体验，也让您得到神的能力，好像亲手摸到神哦。最后主凡想要代表我们工作同仁跟小伟说的是，其实哦，我们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服务小伟哦，也非常高兴有机会服务其他我们在监狱里面的忠实听友，还有所有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那么主凡在这边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你爱永不变，让主耶稣不变的爱借由这首甜美的音乐浇灌你我的心田。
走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 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在今天的生活咖啡馆呢，我们要继续延续上个星期的主题。那么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的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朱仲辉 Daniel 来跟我们分享啊，上个星期和我们介绍了东西方教育下的差异，还有就是说东西方各自有他教育的一些文化背景啦。那当然这样的差异呢，有他的优点不错的地方，但是有它不足需要再加强改进的地方咯。那么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再度上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朱仲辉，我们请 Daniel 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主凡好，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你们在空中见面了。
嗯哼，那很高兴哦，就是 Daniel 每次上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都跟我们分享一些东西方还有一些这种国情不同文化不同的一些差异的一些比较，让我们有更多视野可以来好像想象一下这样子。那么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啊，那 Daniel 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东西方教育下来的这个成长的孩童长大之后呢，会有一些行为模式上、思想上的差异。那譬如说像可能在我们东方教育我们比较熟悉的环境哦，出来可能就是说虽然说成长过程会是比较压抑的，然后父母会是比较权威式的，但是呢他的可能就是说也不完全就是我们想象的都完全一点长处都没有的。其实这样的小孩子教育出来也是就是说出了社会之后会比较有群性，会比较合群，会比较从别人的立场想，而且比较有这种有时候会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样的观念哦。那但是呢反过来说，在另外一方面，西方的教育成长下的小孩呢，那上星期Daniel有跟我们介绍啊，就是说可能会比较自我，然后比较没有这个妥协，或者是说去配合别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呢他们可能出了社会之后要共事会比较困难，然后或者说像我们常看他们离婚率比较高，可能就是两个这么自我的个体长大之后然后组成家庭，因为这个没有都是以自己的利益而考量，那当然婚姻中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妥协配合对方，所以我们看到可能会离婚率比较高。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台湾目前也开始在走这个西方这种教育思想的路在走，
完全正确，
对，也开始往这方面去走。
我慢慢发现全球化之后啊，那个国际观啊，全球化，其实我们现在慢慢介绍东西，会发现其实它已经不太分了，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接受、我们吸收，然后资讯媒体的发达、网络的普遍，我觉得已经很难再分得出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东西，特别是对新一代的孩子来说，他们接受的是全球性的东西，那这股风潮我觉得一定也是吹进了我们现在台湾的地方。
嗯哼，对，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我们从一些媒体啊，或者说比较有接触，就会发现说，七年级八年级生啊，跟我以前五年级六年级又差蛮多的这样子齁。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蛮期待，但是也会蛮忧心，就是说现在就成长下的小孩子对台湾未来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不过这议题太大了，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如果我们心灵游牧民族朋友当中呢，有可能是为人父母的，那也有可能是为人子女的，那么他们可能对这种亲子关系啊怎么样是朝更好的这种教育的方向去走呢，会蛮有兴趣的。那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说，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教育下都会有一些它的优点，但是也会有不足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的观念呢？那我们后来发现还是回归圣经，对不对？然后
所以我才说，其实它西方的东西有它很好的一面，有它不足的一面，那东方的文化其实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所以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艺术。
对，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这些东西如果带到我们的亲子教育，就是说我们只单纯的谈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些关系的话，其实也会有这个艺术的这个产生，就是你怎么去拿捏它，那它的真正的平衡点在哪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父母亲其实会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投射的作用在里面。那这个投射当中其实会包括，就是说我是一个父母，我自己成长的环境，我自己成长的背景，加上我成长当中所有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些东西其实都会 间接直接的投射到下一代的孩子，我在管教事情的身上，会的，会非常的清楚。我日前听了一个演讲哈，那我有一点惊讶，就是因为有一个学校的老师是国内的哈，就是台湾的，我在这边听一个演讲，那他也是一个学校的辅导员，所以我对这种都是挺有兴趣的。那他在讲一个演讲是讲如何的做亲子教育，那么我当中有一个地方很惊讶，就是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他告诉他教父母亲说，假如这个孩子他会打人的话，他会打人，在学校是一个问题孩子，他会打人的话，那么我教父母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把他关在一个房间，让他自己去思考，然后你关他几次的时候效果会非常的好，然后你每次都告诉他，问他你为什么打人，让他去思考。那我当时听了这件他举的这个例子跟这个方法的时候，我有一点真的
错愕，
震撼，吓了一跳。
哎，怎么会？
对，
很少听到说是最好的管教小孩子方式是把他关起来的。
对，因为观众就是观众当中有一个父母问他说，你赞不赞成体罚孩子？那他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父母亲。那我吓了一跳的地方是在于说，其实孩子会打人，从我一个专业辅导员的角度出来的话，我其实要去了解孩子是从哪里学到打人的事情，因为婴儿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打人的，他一定是观察到环境上面的改变跟教育，他是学习来的。那人的成长其实都是模仿跟学习，造成他整个以后人生当中所有处事的经验跟他的价值，这些都是在很童年的时候养成的。因此一个家庭在孩子成长最开始的那前六年当中，所给孩子看到跟所给孩子影响的，就会是他往后很多人生当中处理事情的价值跟观念。那如果这个孩子在后期，就是十八岁以后，他没有因为教育或是因为人生的挫折或是一些经历让他突破，产生了更多的智慧的话，也许这个孩子后期的东西就会一直停留在最早期的，就是他所接触跟被影响的那些童年的回忆跟成长给他的影响。那我之所以这样讲，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孩子会打人，我刚刚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他从哪里
学来的。
对，那我能够很单纯想到我碰到的一个实际的 case 是这样的哈，在我的个案里面，妈妈跑进辅导室来告我说，我的孩子，那个孩子才国小三年级哦，他说这个孩子一开口就是骂人，然后一开口就是批评人家，然后接着就是打人。他说这样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教他好，然后我已经头痛得不得了，学校已经三天两头找我开会，我已经一直去，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带到这边来辅导室看你怎么办这样子。那我当时立刻想到，就是孩子其实是无辜的，因为孩子，我刚刚提到孩子是学习来模仿来的，所以我暂时先把孩子分开，跟父母分开，因为我们都是大人，我是辅导员，我也是大人，在孩子小小的心灵世界里面，他看到两个大人处在他的前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压力，所以我必须让孩子先去玩具间，先去放松他的心情，好，就让他先过去。
所以你们的工作环境还有个玩具间给儿童的，对，
就让他先去，因为他才国小三年级，他是一个儿童，那我就先跟妈妈聊。那妈妈冲着我第一句话很好玩的，她说我又没有问题，你辅导我干什么？她说我带孩子来是要你 fix 他，要你修理他，我不是要你来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说妈妈没有关系，我先跟你聊天就好了。那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主要是想要知道说孩子到底是怎么学来打人的，那其实慢慢引导出来。那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妈妈在家里面就是这样子打孩子的，就是这样打孩子，
对，孩子就从妈妈身上学到就是用打来解决事情。
而且妈妈有几句很棒的名言，就是第一是你给我过来，那第二就是说站好听我说话，第三就是说你再转头我就 K 你。好，这三句，
所以这小孩子在学校就是这样对同学吗？
这三句至理名言，孩子完完全全的应用在学校同侪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因为孩子跟孩子相处的时候，A 孩子跟 B 孩子，A 孩子不一定要听 B 孩子说话的。 因为他也是独立的个体，他也要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玩，他不一定要听你说话。可是 B 孩子因为是妈妈这样教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要讲话你就要站在我的前面听，那他去用这个同样的方法去对付 A 孩子，就是说一你给我过来，二你给我认真听，你给我站好，第三就是你再不听我说话我就 K 过去了。那 A 孩子怎么可能听他说话，他也是个孩子而已，就转头就走，他立刻一巴掌就过去了。那 A 孩子
跟妈妈学的，
A 孩子当然去告老师。所以我就用这个简单的例子，他今天所有的动作其实是从大人教育他的东西。所以说妈妈告诉孩子说你不可以在学校打人的同时，其实孩子会 confuse， 他会混乱，
因为妈妈在家里就是会打，
因为妈妈要他听他讲话是用打的，所以他今天就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今天要别人听我说话，我也要先出手他才会听我说话，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育方式。这是错误的观念，可是妈妈很快就可以评论说这是错误的，就是第一我告诉你人家要听你说话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为什么要用打的呢？可是孩子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
因为你都打我，
那我也可以听可以不听，为什么我不听的时候你就一巴掌过来的呢？他不会表达这样的字句，但是做辅导的人我们会明白，因此我才想说诶，那个辅导的学校老师竟然教父母用这样的方法去体罚自己的孩子，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才会很错愕在这边。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童年经验还是过去经验怎么样，所以他投射到说那他教养小孩也是用这种方式会有效的。
我反而会想到说其实父母有很多的东西在成长的环境里面是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东方的父母，因为东方的父母是压抑的一种社会形态，在这个形态里面不论是你的家庭，你对父母，不论是环境，不论是学校教育，你有诸多的压力是没有解决的，可是你就这样成长了。那你这样成长之后，今天真是有幸运你生了你的下一代出来的时候，你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跟困扰你就直接投射下去。因此我在西方国家做生命教育的时候，我第一个要点是我不教育孩子，我先教育父母，就是说父母其实是要学习成为父母的，因为每个父母其实都不是天生下来就是父母，你也不过是从一个孩子成长到青少年，到了成年你进入婚姻，没有人教你怎么做父母。可是在国外他们是非常普遍非常流行的，就是父母之前的教育跟父母之后的教育，也就是说在你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要受教育了，因为你们可能会有孩子，那么在有了孩子初期的时候，跟孩子中期，跟青少年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上课，你要去认识父母应该怎么去做。因为从一个管教孩子的立场，从一个就是命令式权威式的立场，一直怎么样转变到一个能够去沟通，跟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这个不是一夜就可以，也不是听一个演讲就做得到的，这个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练习，那个练习包括了很多的方法。可是我通常不讲方法，因为我要先知道说你同意我的想法吗？就是父母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你先有这个想法，我们才可能继续的沟通下去，才可能教你说那我们该怎么做。所以通常如果父母亲一开始表明的态度就是说不，我是他的父母我就有权利，那通常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对，所以说我能够强调的一点，在透过收音机我能够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父母其实是需要学习的。那这个学习不是教你学习怎么去管你的孩子，而是去学习怎么去处理以前成长的经验你还没解决的问题，你要去学习处理这个，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把它投射到自己的小孩身上。所以父母的自我成长，自我认识，不断的去做内省的工作也是蛮重要的。Daniel， 以你在看，就是说你看就是普遍上的例子上，就是父母会把自己的这样经验投射到小孩子，就是他可能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处理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被对待的方式，他又用同样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子女。你觉得这样的父母比例很高吗？
非常高，非常高。特别是我观察到，因为我从西方过来，我特别观察到东方跟西方的父母亲，他们在这个投射的上面呢，东方父母亲比例是占了90%以上的。
嗯，
意思就是说，父母亲一开始的财产价值就是跟西方不同的。所谓财产价值，就是说孩子是我的，
嗯，
我有权利怎么教，那是我家的事情。嗯，我关起门来，我要怎么对他，
要打小孩，
是我家的事，
我们的家务事就对了。
对，那西方，我上一集有提到，就是西方他会说，你关起门来都没有用，因为他是国家的，国家就是我的，我是你的邻居，我就有权利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
嗯，
所以他们在对孩子的教育观念，就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意思是说，这个国家希望他变成什么样子，就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可是我反观东方的话，就是说我要这个孩子变成什么样子是我可以决定的，跟你外面的人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可惜的是，这个孩子有一天其实要进入到社会，进入到国家，那其实就跟社会跟国家有直接的关系啦。
嗯，
那可是他在这个小环境这个圈圈里面，关起门来的这个房间里面，你怎么对待他之后，其实他带出去的东西就是这个房间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房间是被对待，是用体罚，是毒打的，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暴力的孩子。
嗯，
那他就进入到社会跟国家里面去。所以不能说他是没有关系的。嗯，不能说孩子是我关起来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以后会出了社会，就是大家，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所以你刚刚说的投射问题，其实真的普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居然高达90%，
高达90%。我在做整个问卷的时候，哈，我甚至在开那个父母的生命教育课程的时候，父母亲给我第一个反应都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都是说我们没有问题，哎，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哎，你为什么帮我们上课？
嗯，
所以我通常就会说，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有不够的地方。
嗯，
好，我们有不够的地方，然后他们才能够比较接受这样的字眼，就是说我没有问题跟有问题是我以我的标准来衡量我自己，因为我的父母说我是一个好孩子，我就是一个好孩子了。孩子对父母给他的肯定是非常直接的反应，就是说我的父母如果说我是好，我就是好。我曾经碰过一个个案很好玩，那个孩子成天的骂他的同学说你是猪啊，那现在主犯已经可以联想到，就是这句话是
在，因为他就是他爸爸还是妈妈整天就说
你
是
猪
啊，
对对，所以呢他其实就已经肯定就是我是猪。那他慢慢成长以后发现猪的特性，那他就会肯定说原来这个字是不好的，原来这个是在嘲笑我的。一个常常被嘲笑的孩子，在原生家庭被嘲笑的孩子，他进到团体社会的时候，他的自尊心是很低的。
嗯，
因为他是猪，所以他为了要让别人跟他一样，所以其他人也都是猪啊。
嗯，
所以不意外他，那可是妈妈就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骂人，这样是不礼貌的。
嗯，
那小孩子会想说，那你这样骂我就应该吗？也是不礼貌的。因此孩子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孩子期待就是我要长大，
嗯，
我要快一点长大，我要跟你抗衡。我今天之所以在你的面前我不敢回答你说你讲的问题也不对啊，我又不是猪，你都这样骂我，为什么我不可以骂别人？他回应不了你，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孩子为什么期待等到大人，就是因为我只要等到大了，我就不会再受你的摆布，受你的控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孩子就不断的期待青少年时代的来临。当他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跟你个子差不多高的时候，你注意他反过来骂你的字眼，通常都更加的恶毒，更加的恶毒。那然后家长才来告我们说，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进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是这样对我们父母，他看不到我们的辛苦吗？我告诉他，这是两件事情，他只是在处理他过往那个没有处理的经验。他知道你很辛苦，可是他并不尊重你，因为从小你没有尊重过他。
你直接这样跟父母讲，哦，
我真的告诉父母啊。
好，你不怕你这样直接跟父母讲会不让他不高兴？
嗯，他如果不高兴的话，我会说 it's OK， 没有关系，你可以不接受我的看法，可是我必须告诉你，差别是在这边，这是问题的冲突点。那你下一步，假如父母亲他能够回去思考过后，他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他去思考这个问题，他再来找我的时候，我会跟他再重新谈一谈。父母亲，你自己本身成长的过程，是不是你的父母也常常骂你是猪？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一直循环下来的东西。那到底到哪一代要结束？就是到那个有智慧的那一代。
嗯，
那一代他觉得我要突破， 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需要上课、
嗯、
一定要上课。教育不是只有父母亲有权利教育孩子，父母亲也有权利再被教育、
嗯、哼，
所以你不要放掉你这个权利。
可是那父母要怎么样有这种在受教育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优质父母的一个管道呢？
在国内的话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教会信仰、
嗯、
因为从信仰当中会让你重新去检视你自己成长里面的不愉快的东西，因为你跪在神的面前，当一个有爱的东西包围着你的时候，很多过往的经验不愉快的经验都会一一的浮现。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一个不愉快的经验就是爱不足，爱不够，那这些不够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怪罪社会，也没有办法去怪罪你原生的父母，因为他们在教育上面也没有突破，你不能怪他们，他也不过是秉承再上一代给他的经验罢了。可是这样爱的不足其实对你已经足以造成伤害，你今天才会意识到说，哎，我原来用同样的东西在对待我的下一代，那我警示到了，哎呀，我这样不行了，所以我需要再去突破，再去成长。那我告诉大家，从信仰的东西，从耶稣的东西，从耶稣这件事情，信仰这件事情里面给我们带来就是一个爱的讯息，这是神留给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个礼物、
嗯、
就是一个爱的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个爱会整个弥补所有过往不足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源头，也就是说你真的要去寻求这个原来的东西，原来的帮助的话，你必须去找回这个爱。那这个爱里面是没有自私的，那这个没有自私的爱只有从耶稣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完全的牺牲。那当你被这个爱包围，甚至于沉浸在爱的当中的时候，你所有过往不愉快的东西，经验也好，伤痛也好，会渐渐的被抚平。你越追求这个爱的源头的力量，你越抚平的越好，越平顺。只有在抚平的时候，你可以蜕变成一个新的人。那在这个新的人当中，你才有能力
再
去看下一代的人、
嗯、
然后当他提出一些跟你论调不同，当他你叫他听静静听你说话，他转身就走的时候，你会多了一份体谅跟包容在那个里面，因为你已经没有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问题了，你看到的只是说，诶，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我没有这样教他，那个才是一个真正问题的出来，你才能够去讨论他。所以我反而会回到最源头，就是说一个父母亲今天要谈亲子教育的时候，其实要先问自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被爱的够不够。
嗯哼，
这个爱我上一集有提到，这个爱里面包括了责备，包括了督导，也包括了宠爱，也包括了所有尊重，所以这个爱是一个广泛全面性的。我们今天听到爱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哦，爱就是尊重，尊重只是爱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把西方的东西一抓过来说，你看他们多爱自己的孩女，会亲亲，会抱抱，会搂搂，会说哈尼哈尼，会对他们很尊重，让他们走自己的路，那个是爱的一部分。我们只学到了一部分，我们不要只抓了这一部分就把它当成是一只大象，我们只摸到了大象的腿，我们就说这只大象是一个墙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聪明的父母亲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要谈亲子教育，我都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父母亲你本身的成长环境，童年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没有被你的父母爱过，假如你的爱是不足的，你要先去找一个足够的爱来抚平这一段过去不愉快的经验，这样子你才有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你站得起来，我才能跟你再谈下去，我们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的孩子。
嗯哼，所以这个爱的来源，圣经上也说神就是爱哦，所以不管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头就是得到的爱是否足够，然后我们过去有什么样欠缺或是伤痛的感觉，好，创伤，那都可以在耶稣的爱里头齁得到一种宽广无边的慈爱，然后来抚平我们过去的这种不足或是伤痛，然后让我们有力量就是再继续的去爱人跟被爱，然后把一个更良美的这样一种爱的方式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那刚才Danny有跟我们分享说不要再让上一代的这种 不足的这种教养方式在影响到我们的话，那一个很重要是我们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做起，去做一个有知有智慧的父母哦。那圣经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个有知有智慧的父母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认识神，然后从认识圣经，就是去进一步认识圣经上给我们的道理，好，从这样开始去来得到从神来的爱跟智慧。我想请教 Daniel 的是说，那既然刚刚 Daniel 跟我们举到这些个案啊，就是说父母的管教方式其实可能他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会投射到他自己的小孩子身上，譬如说小孩子的行为不当的时候，那你习惯了一巴掌打过去，或者就是用大声的骂的方式哦。那这样既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那是不是小孩子就不要管教他了呢？那到底要怎么样管教孩童才是适当的方法呢？那
倒也不是，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难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的所谓尊重他的意愿、他的想法，然后尊重他的发展这样子哈。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孩子呢，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里面，孩子需要被限制的，孩子是需要被限制的。慢慢现在整个的最新的一些新式的教育方法，已经开始提醒我们教育是要有限制的。好，那这个主题出来的时候其实蛮大的，那我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限制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在他的这个认知的范围当中，他所能够去掌握的范围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属于他的，你必须很清楚的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然后让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我不允许的，而且我不高兴的，让他能够明白说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然后你告诉他，那我们千万不要想说他还很小，我们只要告诉他 no 就好了。其实在每次 no 的过程的后面，就要让他知道因为做这个我会伤心。
嗯哼，
你要用父母的立场告诉他，那这个就是给他限制。那今天西方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学校的教育他们发现有很大的问题。
嗯哼，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鼓励就是在 home study， 就是让父母亲在家里面自己教小孩子。可是这个东西实施了差不多很新，差不多5年的时间，他们专家仍在研究说，这样10年20年之后，在家里面自己上课培养出来的孩子，怎么样进入到社会里面去？那其实他做这样的一个 home study 家庭教育的家庭学习的一个方针跟目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学校的教育是没有给界限的，是没有给一个框框的，因为他一味的尊重他们，造成了孩子其实没有界限。那我自己的成长个案，就是在我的辅导个案里面也发现到，在这些成长的孩子当中，他们提出一个很宝贵的讯息给我们，就是说为什么父母没有限制我。因为他今天比如说他打电脑，他整夜不睡觉，他整夜的玩电动，上网路，那父母亲很忧心，可是父母亲因为要尊重所以不敢讲。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追溯到更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父母都不太敢讲，因为他们怕伤了孩子的心，因为新式的教育是让我们去尊重孩子的。那其实这一类新兴人类新兴世代的孩子给我们辅导员的一个真心的破白，就是说为什么他不限制我，他是不是不理我，他是不是
不关心我，
不在乎我，不关心我。反而这样的讯息我透露给家长的时候，家长会吓一跳，就说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他，我爱他都来不及，我就是不敢伤害他，
就是太尊重你，让你自由发展，甚至让你彻夜玩电脑电动网络啊，就是就不好意思告诉你说其实我很担心你这样子，因为怕限制你发展。
两代的对话你会发现他的差异竟然是这么大的，一个是真的用关心出发，可是一个完全收不到这样的讯息。那我通常 因为网络现在是最普遍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说青少年上网络不下来，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他不要再打电动玩具，他为什么花在电动玩具时间比花在学业上的东西还要多，甚至于他都不出门不交朋友，可以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面去交朋友去骗人、哦、这是我现在处理最多的案子。那我通常会问父母说，你既然不忍心告诉他那个界限，你通常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临界点你会不让他再使用电脑，然后父母会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说不要惹火我、
嗯、
那现在我就是回应这个问题，惹火的线在哪里、
嗯、
孩子永远不知道，没有一个标准，因为那个完全是你火不火的问题、
嗯、
所以你是那条法律，你是那条界限，这个是不清楚的。在整个道德里面，在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里面，从小、
嗯、
你就要让他知道那条线在哪里，
界限在哪里，
那条线在哪里、
嗯、
所以说父母不能用说不要惹火我，惹火我就给他好看，我说你会怎么给他好看，因为我们辅导员通常都是顺着这样一直问下去，他说好看啊，我摔他的电脑，把他插头剪断啊，那我就说这样可以解决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不过解决了你那个火的问题，所以那件事情没有解决，外面网咖一大堆，他照样可以出去，他开始夜归不回来，你是不是会更担心，那你一担心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好，下一次他回来我要尽量对他好，界限又不见了、
嗯、
所以那条界限是一直不清不楚的。那这条不清不楚的界限其实就是我要点出来，是我们家长自己本身在成长的环境里面也一样是不清不楚的界限。
嗯哼，
一样回到原点，谈亲子教育一定要回到父母的身上，而不是回到孩子的身上，因为他只是模仿跟学习。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就是提醒父母说，在做网络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要先了解他，这是谈到方法了，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我告诉父母说因为他不清楚界限，第二就是他完全不能掌控他的生活。
嗯哼，
一个人成长了之后，特别进入十二岁以后，其实不用讲到这么后面，六岁以后的孩子其实就想要掌控他的生活。为什么？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玩具是我的，
嗯，
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分享了。更早以前他会找人家一起玩玩具，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发展出我的东西、
嗯、
慢慢他产生我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原来是我的，所以我才要考虑我要不要分你用。
嗯哼，
那这个世界是我的，这个妈妈是我的，原来爸爸妈妈只属于我的，不是其他家小朋友的，那他就开始研发出一个社会形态的东西出来，就是原来人可以分你我，
嗯哼，
还有他，那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父母亲如果给的界限不明确，不明确，他分不清楚你我他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混乱的东西、
嗯、
那么到他后期的时候，他开始使用电脑了，他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的去控制他，那就是电脑。为什么？我告诉他电脑的那个魅力哈，对今天的青少年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因为他可以主控。
嗯哼，
我说父母亲，你今天是不是也在主控你的孩子？因为你有一个个体，你可以去主控他，所以你会有成就，因为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你就有成就。所以你会有一种成就在那边。那今天孩子他上电脑玩东西的时候，他不高兴他可以关机，他高兴又开机、
嗯、他可以完全操控那个电脑，
他让他消音就消音、嗯、他让他有声音就有声音，然后他看到这个朋友的这个什么匿名，他想要跟他讲话就讲话，他不想跟他讲话他就隐藏，他完全可以在一个可以控制的世界里面去发挥自己。那我就反问父母，这个其实就是在投射，在他的生活里面已经告诉你一个无言的抗议，无言的讯息，那个讯息就是说我不能自主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你在自主的，所以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你的，我是我的，因此他就造成了很多的鸿沟跟不能沟通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其实只传递一个讯息给你，就是我要控制我自己的生活，请你让我能够掌控我自己的生活。这个掌控包括了说，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我今天想吃什么东西，我今天想自己穿鞋，我今天想要去哪里，你可以尊重我吗？
嗯哼，
这样子。可是父母亲说，我真的很尊重他，我真的很尊重他。可是父母在尊重的过程当中，其实用了很多的暗示跟肢体语言告诉他，我不高兴。
嗯哼，
你今天穿这样的衣服，我很不高兴。 孩子会看到的，孩子会感受到的，因为他是你最亲近的人，他可以用他的感觉直接感受你不喜悦的那一股的感觉。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就是有冲突点出来，因为父母亲讲的话不一定是真实的，你用了很多的暗示，那这样的暗示其实又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说在父母亲成长的童年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收到很多这样的暗示，你自己的父母是不是这样对你的，假如是，你要突破这一点。因为这不是沟通，这种的暗示其实是会伤害对方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告诉我，除非你不在乎我，除非你不在意我的感觉，你用暗示的给我。所以暗示也是一个东方家庭里面，在我们问卷里面最普遍存在的一个肢体语言的动作，在管教上面出的最大的状况，就是孩子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可以明说，可是他为什么不明说，他要去告诉隔壁的妈妈说我不好，可是他在我的面前说你还不错。他说我可以感觉到，我可以知道他不喜欢我，诶，他用了一个很大的字，就是他不喜欢我，可是妈妈说我真的爱他都来不及，我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可是孩子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说他不喜欢我，他如果喜欢我他应该告诉我。所以孩子今天我们都真的欠了他们一个真相，我们都欠了他们一个真情的表白，那我们也欠了他一个界限，因为他要的东西其实很少，就是你可以清楚的告诉我那个范围吗？从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让小孩子自己写，让青少年自己写，就是说你假如是一个孩子，最原始的孩子，最小的孩子的时候，你希望父母跟你讲什么话，他们把它写出来，我们从那边才会认识一个孩子的心理世界，就是你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可是在说的时候请你很清楚的说，如果是不行的就是永远不行的，不要今天可以明天不行，随着你火不火的情绪，
对啊，情绪这样子，用情绪的方式，
所以孩子其实要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很清楚的界限，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那怎么样做什么样事情爸妈会不喜欢，什么样是你们喜欢的行为，就是那个界限要先定清楚，然后过犹不及都是不好，譬如说传统东方的教育就是完全的这种控制压抑，然后就是不好可能就是用打或用骂的方式，这样也可能是过于不及的一种，那如果像西方这一种太过尊重，就是甚至就忘让你完全发展，
完全开放式的
给你界限，小孩子也很困惑，觉得你是不是不只是价值很困惑，也会方面有的甚至会觉得是不是不够爱我，为什么我都这样子你都不管我这样子哈，所以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所以回归圣经还是最好的方式，对不对？那圣经对管教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圣经对管教的态度就是第一就是他不惹儿女的气，然后再来可是他又告诉你要用杖打他，所以这两个东西如果你只看表面的意思的话好像有冲突点，
有点矛盾，对不对？
有冲突点，那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真实字面下的一个含义，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说你其实真的要管教他的，所谓的管教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社会上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你要有界限，什么可以什么不行，很清楚的界限告诉他，那个叫管教，那个要用杖限制他，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惹儿女的气，就是你不会随自己火不火来限制他要还是不要，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传达出去的讯息要清楚，要简单，而且要有标准。
所以根据圣经上所给我们教导，就是说你要用杖管教你的孩童嘛，就是说其实他有真的是偏离道理哈，超过这个界限范围之外的，真的还是要管教他。但是这样的管教不是出于你的情绪，所以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管教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情绪血气哦，而是出于真理圣经的道理，你才去给他管教，而是不带入你自己今天心情好或不好的一种情绪。
Thank you.
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只要把这个神所托管给我们的产业所教导好，引他到神的道理哦，然后重要的还是要引他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就是我们教养儿女的两大秘方哦，除了刚才 Daniel 跟我们说要用管教的杖去启蒙他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用真神的爱来引导他。那 Daniel 先前跟我们讲说，那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不管你以前在你小时候你童年有什么样不被满足的经验，你获得的爱不够多，这神的爱都可以帮助来抚平你过去的一个不足或伤痛的经验。那同样的，你把这样的一个神真神的道理，就是把它传递给你的小孩，让他来认识这位天上的真神，用神的爱引导他哦。我们当然要尽自己父母的本分，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到神的面前。就像圣经箴言22:6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Daniel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那么很希望以后 Daniel 再跟我们分享更多有趣的话题哦。
好，谢谢。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两周的Daniel 跟我们分享的跟教养有关的，还有东西方这种教育文化差异的这样主题的话，欢迎您来信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索取这两集的节目卡带。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哦。那我们非常高兴，希望 Daniel 下次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其他更有趣的主题，好吗？
谢谢，没问题。
时间咻一下的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如果您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来信给主凡和我们其他的听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将短暂的节目时光换成更长久的贴心收藏，或者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哦。你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或者上喜新网络家庭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最后，主凡要和您共勉的圣经经节是诗篇127:3，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